不久之前，中国公安部在湖北武汉召开了全国安康医院工作会议，其中再度强调，在收治精神病人时，没有公安机关办案部门的审核同意，医院不得接收不是精神病患者的人员。尽管这条规定呢，其实并不新鲜，不过它仍然引发了人们的一些广泛讨论。把作为医疗机构的精神病院交由公安部门来把关，为什么呢？那么中国公安部的宣布是不是继续的让地方当局能够以精神病为借口来打压上访或是异议人士呢？在我们今晚节目的现场为您邀请的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第一位呢是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第二位是改变中国网站的创办人曹雅璇女士。我们再次欢迎两位，同时呢，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继续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在我们展开讨论之前呢，我们要针对中国公安部的这项新规定来看看一些中国网友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来看看这一位啊，这是一位署名叫东方明月的网友，他在获知了媒体报道有关中国公安部的这项新宣布之后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一直说用精神病院关押犯人是苏联修正主义才干的事，说中国存在同样问题同样情况的都是反华分子造谣污蔑，现在只要公安部门同意就可以了，不需要法律程序，这就是他们的依法治国吗？恐怖。好，我想第一个问题，我想先交由赵岩先生来跟我们谈谈中国公安部的这项新规定，据说六年前就曾经做过这样的宣布了，为何六年后又重提此事呢？
他这个你刚才介绍的情况，就有一个医院，它前面有一个定语叫安康医院，那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就是这个安康医院，它是由公安部下属的各省的公安厅和市公安局来统一管理的，就是在这个涉及到精神病这个所谓触犯这个法律，你有的精神病人他有暴力倾向，那么触犯到法律的时候呢，就要由这些医院来专门治理。那么这个就跟其他的国家不一样了，这完全是，在过去啊，就是在大陆的1978年以前，妇联啊、共青团啊、民政啊都可以办精神病院。那么就是精神病院它不是一个这个由这个卫生部门专门统一管理的，那么社会上很多力量都可以办，那么公安部门办这个医院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后补进去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精神病这个事儿呢是非常非常专业的事儿，那么由公安部门来管理这件事儿，有时候可能就是不仅是有时候可能的，就是在我知道在大规模的这个打击访民的过程当中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很多访民你一去这个上访，那跟你要控制他们，要控制他只有这个警察来控制，公安来控制，要控制一找他第一个先问第一句话，您是不是有精神病啊，他不问你这个先不问你这什么事儿，完了他先问你有没有精神病。你比方说这个我和李百光，我刚才说到李百光，2003年我们曾经设计这个黑龙江一个访民的刘杰大姐，到这个北京市一中院、二中院、最高院，还有东城区法院，起诉这个用行政服役法起诉这个国务院总理这个温家宝的不作为。我们到那个一中院，因为李百光是律师，他代理嘛，我是记者，我在旁边看着，我拿摄像机拍。那法官反映的第一句话，一看到起诉啊，被告温家宝。第一句话，你有病吧，你是不是有精神病，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谁把你放出来，他脑袋里本来是他自己有病，他不知道，他觉得因为这个国家的法律已经出台了，他没见过这种事儿啊，他吓一跳，先问你是不是精神病放出来，其实他自己他是执行法律，他不知道这个法律怎么运用，当他看到这样事情发生的时候，他要反映别人是精神病。那么事后那刘杰大姐那确实这个因为这个事儿被教养过，那个那当温家宝下台的时候，李克强上台，他自己说我还要起诉李克强，因为教养我本身是非法的，我服役到国务院了，那现在那国务院没有给我答复，那我视为他不作为，又要起诉李克强，结果现在就是黑龙江省那个人大党委书记叫随那个随凤富，我们那个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盖如银，都涉及到这个案子，刘姐大姐的案子，就再把他教养，再把他判啊，教养取消了，再把他判刑，就一次教养一次判刑，就为了打击你这个上访的很多事情，就把上访群众就送到这个精神病院里去，这是一个。二一个呢，他这里强调为什么要由公安部门来呢？是有这样的事情，在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啊，就原来送这精神病是家属可以。厂矿单位啊，那个机关啊，都可以。
嗯哼。
那么现在呢，就是他出现了什么问题？有的母亲把自己的女儿，因为这个财产的问题啊，有的那个兄弟姐妹之间，有的夫妻之间为争夺财产，就把被抢的对方就以名义买通这个政府或医院，就把他送去。再一种情况，现在医院呢，精神病院变成一个创收部门了，这个事儿要批评主管卫生部的这个刘延东。那所有的医院，他原来过去是事业单位，现在都变成这个盈利单位了，变成商业机构了。只要有人送，你给钱，前提是你给钱，你把钱给我了，给了医院院方，你说治几个月吧，你把钱交够了，我就给你治。他不管这个人到底是有精神病还是没有精神病，在精神病强制这个治病的这个程序上是有。机制上是有一定问题，所以警方强调是要经过我们同意，事实上也是在争这个利益。因为安康医院，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安康医院他已经不简单的做精神病专科了，他甚至其他的那个两个人打架，你要去现场，那好，上那个安康医院，这安康医院就有自己的小金库了。因为警察公安部门的收入是归公安局管嘛，别的部门不能查嘛，就跟这个都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接下来我想请教雅学，在公安辖下的一个精神病院，这光是听起来就觉得很荒唐，很难理解为什么是由警察部门来主管来管辖这样的一个精神病院。那么现在我们又遇到像我们刚刚在讨论郭飞雄案，讨论赵薇的案子，公权力的一些不法还有他们的滥权的现象都是存在的。今天如果一个公安他滥权，或者是他滥用职权，任意的就把正常人可以关进精神病院，这样的情况不断的就会发生。所以不管你中国公安部发出什么样的新规，执行规定的人如果不按照法律来，你觉得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
它实际上就没这种所谓的规定，就没有规定。首先这里面的逻辑就特别荒唐，就它虽然是我看到报纸标题是没有公安局的同意不可以，这个精神病院不可以收治病人，那么它就的逻辑就是公安局同意就可以收治了，那第二条的推论就是说你们以前肯定是收了，不然怎么会有。那么我们知道从中国现在的法治乱象，我一定要用这个词，它就是个乱象，就是说它根本没有法治的情况下，那么实际上下到地方的话，这个执行起来是非常根本没有任何控制。所以我认为稍微有一点脑筋的中国公民看到这个标题，它是一种恐怖的感觉。就任何时候如果说你去向政府表达一些不满，你遭遇了什么，你要去表达的话，去诉求的话，随时有可能被这个公权力抓到精神病院去。所以这种东西现在就说，我们也知道最近的这个雷洋案，是广泛的，就是对中产阶级可以说是引起了一种震动，就是他我随便走在街上什么都没做就可以被抓了，就可以被打死了，然后那个什么证据都取消这样。那么雷洋嫖娼了吗？绝对不可能，你就算一下时间，就我们不要去走那些细节，就是说现在就是说种种关精神病院也好，警察的任意执法也好，野蛮执法也好，就所有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国家的这种恐怖主义逐渐的开始渗透到公民的意识当中，公民开始感到害怕，你财产没有保证，人身安全也没有保证，就是我想最后讲一句呢，就是说他实际上公安局被赋予这样一个权利，被赋予这种开公安医院，据说全国有23家安康医院，他实际上也是用除了争利以外，他实际上从意识形态来说，他实际上也是一个施行恐怖的一种工具哈，就是说你警察的工具箱里又有这么一条。最后我想很快的说一句， 当初两年前废除劳教的时候，国内外都有不少欢呼声哈。当时我就说，我说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这个国家只要从根本上没有去改变制度，没有改变法治，不管这个名词怎么换，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果不其然，这两年我说，当时我就说，我说取消了劳教，他会用任期羁押，会用黑监狱，会用精神病院，该关你照样关。然后你看看现在连于世文随便政治犯或者其他犯人，我们因为做的比较少，我们不了解，我相信是普遍存在，就无限期羁押，无限期羁押，然后那个送精神病院，送黑监狱。所以我那天在推特上，我不止一次开这个玩笑，我说你们现在是不是都怀念劳教了？劳教还至少是给你个期限，把你搁到那儿，
有个规范
啊，对对对。就是非常荒唐。
接下来我想请赵岩跟我们谈谈，就是就你的了解啊，这个实际上在这个星期呢，自由亚洲电台也采访了一位江苏的维权人士，叫沈爱兵。他说其实就在中国公安六年前做这样的宣布之后，到现在这六年来却有越来越多的人被关进精神病院了。所以不管你怎么宣布，不管你做什么样的规定，这个结果仍然是一样的。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刚刚曹雅学也提到了，说这个是其实就是一种恐怖主义的延伸呢。到底这些被关押进精神病院的人，他们可能得到什么样的待遇？那么这些经历过被关押在精神病院的这些访民或异议人士，在出了精神病院之后通常是什么样的一个境遇了？
那接着上访，再上访完再关进去，就是如果公安部门这个有公安医院这个权利，就是安康医院这个权利不取消的话，那这样的事情就会层出不穷的恶性循环的发生。就是他不应该应有这样的权利。那我们都知道大陆的这个民法通则里写得非常清楚，当一个精神病人他有暴力倾向，有伤害自己的这个倾向和伤害别人的倾向，有这种冲动的时候，那么公安机关你把他制止住以后，是要你要把他送进精神病院，是要经法院核准的。这民法通则到现在也这一条也没有去掉。那么2013年呢，有一个中国精神病这个制度这个分析报告，就说这样的事情发生很多。就2010年、2013年呢，他搞了一个这个国家的这个精神卫生法里头也没有强调到底这个要送至这样的这个所谓涉及到这个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你应该是走怎样的程序。这个程序我们知道在欧洲在美国是非常清晰的，你必须这个在你制止他所谓的这个暴力行动以后，你必须要向法院法官来申请批准才可以。那我们看这个原来的民法通则就不是像讲的这么清楚，你必须经法院法官批准才可以，它只是核准跟批准完全不是一个概念。那么现在连核准的程序公安部门都不走了，就我你看他强调的就是
他只要公安部门办案机关的同意，
对，办案机关同意就可以，这是完全违反了，他等于自己部门立了一个法，违反了这个上位法，他部门这个行政法规违反了这个民法通则，那完全根据立法法，这个是无效的。
好的，我们就来听听我们在线上等候的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对于中国公安部的这项新宣布，还有公安部辖下的安康医院，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要提出？我们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湖北的邓先生。邓先生您好，请说。
哦，你好啊！其实的话，中国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精神病院，因为如果说一个正常的国家，他会搞大跃进啊，搞什么文革吗？一个正常的国家会把坦克压上学生吗？一个正常国家会今天会去抓良心犯，或者是把正常维权的人当成精神病人，带到精神病院的吗？他本来共产党他们就是最大的疯子，啥东西你只要反对他，他就说你是危害政府啊，危害社会的。这在这个精神病院院长的统治下，中国是没有未来的。
好的，我们谢谢您，湖北的邓先生。继续，我们再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广西的彭先生，您好，请说。
哎，谢谢主持人。他这个公安部这个规定出台了以后，就意味着任何与他们意见不同的人，就是说不同意见者，就是异议人士，都可能被精神病啊， 完了以后，中国现在前不久也出了一个另外还有一个规定，就是说 NGO 组织也归啊公安部门管，归警察来管。啊，前不久还有一个事情，在去年那个股灾发生以后，派了两个公安部的部长进驻证监会，等于是警管进证监会，警察来管理进证监会啊介入。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已经沦为了一个警察国家。为什么要沦为警察国家？就是为了维持他们的暴政。我要告诫中共这些官员们和他们的警察们，让他们记着罗马尼亚之前发生的事情。罗马尼亚的大独裁者肖塞斯库又是被处死了，他们的秘密警察系统也变成了过街老鼠，将来也会有这么一天，他们也会成为他们的下场也会一样的。谢谢。
好的，我们谢谢您，广西的彭先生。那我们继续回到现场，先请雅学来谈一谈。刚刚湖北的邓先生说，一个正常国家是不可能会有像这样的一个机制和规定的，你的看法？
我完全同意，而且我非常高兴从听到来自中国内部的声音。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生活在国外的人讲的一些道理是空谈，是什么？这个我从来不同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有的都是事实依据，对。但是呢，就是经常有五毛会出来这样说，所以我听到国内的听众他们头脑这样清楚，我非常欣慰。
嗯哼，那么赵岩先生，
谢谢邓
先生。是赵岩先生，您的看法呢？
对，就是他刚才说被精神病这个现象是非常之多的，
是普遍存在的。
那么那个安康医院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当中，如果公安部还不主动放弃这个权利，把这个医院交由这个卫生专家部门，就是专家来管理这个医院的话，那这样的事情永远不会那什么。也就是你警察的权力这个太大，警权太大，这个警察也太任性，那么就被精神病的人呢可能越来越多。因为他当一个上访者，你不愿意这个放弃自己权利的时候，他找其他路，找怎么制裁他最方便的，就是送精神病院最方便。所以必须改变这样的情况，才可能被精神病的情况才能减少。
是，刚刚曹雅学在节目当中的时候也跟我们提到了有关于雷洋的案子，我们过去几次在节目当中也谈到了。那么刚刚也有观众朋友提到中国所谓的警察国家，那么很多人说甚至形容在中国警察就是穿着制服的流氓啊，所以对很多人对警察的所谓的公权力一点信任都没有。所以中国公安部不断出台这样的一个新措施，实际上对于他们的警察形象一点帮助都没有，不是吗，赵先生？
别的案子我不说，就这几天最火的一个案子就是河北那个聂树斌案，最高法院宣布要重新审理。那么大家可能还都不知道，这个主管聂树斌案的这个河北邯郸市的一个县的公安局局长，广平县嘛，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姓郑，叫郑成月，现在他已经加入了上访大军，就是他当时这个案子是他。去到河南去，那个叫王书金这个杀人犯在河南被逮住了。Uh-huh. 那么警察呢，就是在审他的过程当中说你是哪儿人，他说哪儿人，就完了就给这个郑局长打电话。郑局长说不对，根据我掌握的情况，他应该叫王书金。那个人在那边一听说啊，因为他说的对了，那我接着我再撂一个案子。等他到现场的时候，把这个整个杀聂树，也就是杀这个一个女孩子，强奸这个女孩子整个过程。就做了一个录像，这个录像是他自己主动交代的。那么郑局长就把这个事儿呢跟河北省当时的政法委书记汇报，政法委书记呢叫刘金国。结果呢，政法委书记说你把这个案子搞准了，因为他的前任就是谁呢？陈云的秘书徐永月，要杀聂树斌的就是徐永月。那么而且还写要快审快杀。那么刘金国要重新审这个案子，郑局长要重新审这个案子，刘金国就被调走了，调到公安部去了。这郑局长呢，就反过来，这个徐永月当了安全部长，就开始找河北省委书记叫白克明弄这个局长，弄这个局长又是作风问题，又是经济问题，查来查去什么都没有，那么就把他局长免掉。这个人现在北京，他不仅这个受到这个各方面的打击，当然了，他也知道保护自己，身体非常不好。现在我前几天跟他通过电话，也跟朋友通过电话，就他电话里不愿意讲这件事儿，朋友给我讲，连住院的钱都没有了， 而且呢随时随地可能就被要送进这个精神病院，随时随地可能就要送进去。他调查他的专案组组长就说，你是不是有精神病啊，你怎么跟这个咱们那个安全部长对着干，你安全部长办错案了，你真凶已经杀到了，这已经是公开的结论了，这如果在这个大清朝那慈禧太后一批，那安全部那徐永业的脑袋去哪儿了咱们就不知道了。但是在今天徐永业还依然的那个堂而皇之的，又是这个代表又是那个代表，没人追究他的罪责，但是我相信有一天会追究他的罪责。
我们节目大约还剩下一分钟左右时间，我想请两位各30秒时间呢，我们来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在这次宣布的新规定里面特别提到了安康医院要建立一个监督机制，防止司法鉴定中的徇私舞弊，这点很匪夷所思啊！到底这个监督机制如何来建立，谁才能来监督这样的一个公安机关所做的这个安康医院？雅璇，您的看法？
很简单，中国从上从头顶到脚后跟没有任何一个健康的监督机制，然后呢在某一点上要去谈我们要来监督。我们也知道中国这个反腐也好然后这个监督也好谈了多少年了，有效果吗？腐败的越来越大，监督越来越差，警察80年代90年代警察还没敢这样吧，还没有敢说当街就打人，当街就杀人，当街揪着女孩子就拖派出所去了，就这种。所以在我听来都是废话。就是
赵岩先生，30秒时间，
就安康医院交出去就不用他说这句废话，这是没用的废话。
但是交出去是一个很难做的决定，对不对？因为
就是部门利益嘛，他有利益之争嘛，因为这个医院是赚钱的嘛，你搞那个司法鉴定你都要来我这儿，那你这牵扯到钱吗？就是公安部门不能搞创收，它真正背后的就是创收利益的问题。
而且从制度的层面来说，国家也想给警察部门这些权利，国家并没有想去真正的去把关警察的权利。
是国家领导人在顶层设计的时候要把这一项权利给他拿起，你这个社会才能正常，
要从根本上来做一番改革。
对对对，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曹雅璇女士还有赵岩先生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来宾和观众听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